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昨天突发了一则消息，捷克国会议长不久前呢刚刚过世的科加洛先生的遗属，他的夫人呢，他的女儿接受捷克电视台采访，曝光说啊，这议长的猝死呢是被亲中共的总统与中共大使馆合谋逼死的。哎，这个事情是很有嚼头的啊。首先这个事儿必然会造成捷克政府政坛的这个震荡。咱们知道布拉格之春呢多有名啊，这让捷克这个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成为了拥有最坚定的反共记忆的国家。如今呢是来自亲俄罗斯的亲共的这个总统啊跟这个中共一起被指控合谋啊逼死了参议长。这个参议长何许人呢？按照捷克宪法来说，参议长是排名第三位的最高权力的掌握者。一个坚定的反共的政治人权活动家，嘿，你竟然下手把他害死了，捷克人能答应吗？而且现在有个什么背景啊，咱们这1968年的时候，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了，镇压捷克的民主运动，那个坦克上街啊，民众跟士兵对峙，这个场面让人想起什么？对呀，很容易想起8964的场景了。而且我跟你说这有意思吧，世间的事情绝非偶然。就在去年，布拉格的这个街头上就出现了好多的展板，是8964的真相展板。谁干的呢？布拉格市长，新市长，哎，他做的事情，把它放在主要景点上，提醒人们60年代的时候危害捷克人民安全的那个巨大的阴影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消失，转到东方去了。紧接着今年的新冠病毒便袭击了整个欧洲，也包括捷克。中共隐瞒疫情的丑行也在不断曝光嘛，捷克政界民间都已经很反感了，后来还爆出了什么中共侨领先把捷克市面上的口罩是一扫而空，紧接着捷克爆发疫情之后，他就在这个又出口大量的不合格的口罩和检验盒到捷克去。更气人的是，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还说呢，说你们捷克是不会用，你这不是侮辱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布拉格之春反共历史到8964真相对捷克人唤醒和反思，再加上今天这么一出疫情中中共再次行恶，有了这么一个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科加洛的死亡必然会成为一个导火索，让捷克人彻底反思为什么在遭受这么巨大的共产主义灾难之后又再次跟中共和好这个共欢呢，还成为欧盟最亲共的国家呢？是不是应该彻底终结这种为了利益而丢掉灵魂和生命的交易呢？捷克政坛这个震荡啊，全民去共化将成为未来不断深化发展的趋势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科加洛这个死啊，极其可疑。简单说吧，有四大疑点，哎，给你列一下啊。第一，科加洛是在答应前往台湾访问的前2个星期突然死亡了。这个访问呢，是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第一个欧盟的国家领袖到访啊，有着极其深远的政治外交含义，它对于欧盟是有示范作用的。你想这个捷克总统还有这个国家发展方向上，他是欧盟当中最亲中共的，那么好一个最亲中共的一个国家的代议制国家的议长啊，代表着人民的意愿，不顾中共的压力去访问台湾，那你说对于其他那些什么法国德国这个号称传统民主大国的这些欧洲国家，嘿嘿，情何以堪呢？是不是？所以我说它的示范作用非常大，所以中共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挠科加洛的行程。那么中共会行动吗？哎，他要在这次科加洛家属的这个指控中负责吗？是他逼死的吗？这是一点一。第二是什么？这个捷克总统啊跟中共是怎么弄得那么亲密的？他们中间有哪些政治掮客？这些掮客竟然最终指向了中共最高的党魁习近平。习近平会在这起这个政治事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哎，我们今天把这些事情啊，哎，都给你翻出来挖出来，给你说一说。哎，这是我要接的第二个疑点。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这个捷克首都布拉格啊，他这个市长几乎在同一时期，他也受到了俄罗斯特工的暗杀威胁。这个确切情报都通过媒体啊暴露出来了。市长后来是捷克安全部门的严密保护。相对俄罗斯来说， 这位市长干了几件呢让中共更加难堪啊，甚至是让中共气急败坏的事情，那么中共会不会联合俄罗斯特工借刀杀人？这就说了第三个疑点，对吧？那么第四点我要说呢，在今天的所有的分析啊，我没有收到任何爆料啊，所有的判断前几名说的疑点，这都是来自于这个公开资料。哎，我们今天呢就把那个捷克议长科加洛这个猝死，家属指控中共和捷克总统合谋逼死这个事儿呢，啊，深挖一下，啊，看他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哎，我不知道这么说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啊，有意思，我们就接着说下去啊。这个不是阴谋论，我们很多事儿呢就点到即止。这个事情在捷克不会罢休，欧盟也不会罢休的，我们拭目以待吧。更多真相大白于天下，不光我今天这么叨叨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从我这边先说起吧，从这个大背景先说起啊。捷克呢，要说它呢，咱们就从这个天鹅绒革命这里说起，就是我们说那个苏东坡变色，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在垮台之后啊，你想它政治上肯定是什么向欧盟转，对吧？原来是贴的苏联这边，现在后来一反向欧盟转了。但是这些年呢，捷克来了一位总统叫泽曼，这个泽曼上台之后，亲共的逆转呢特别的明显。由于俄罗斯的实力下降，中共一带一路大举的进发，泽曼总统就成了中共的座上宾。2018年啊，这个泽曼总统呢连任，他带着浓厚的反欧洲亲中亲俄的色彩，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中共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啊，都在第一时间啊发来贺电啊。普京说你是具有了高度的权威，习近平说我们两国是战略伙伴关系，不可动摇喽，就不可动摇了，意思只要我当天下你也当天下，咱们俩就是战略合作伙伴。捷克媒体说什么呢？是泽曼赢了，我们转向东方。好像感觉这整个国家呀都向共产主义方向又逆转回去了。那就先说说泽曼了。说到泽曼呢，一定不能忘记一个人。哎，那是谁呢？就是两个人吧。啊，一个是他的这个总统办公室主任，叫麦纳尔，还一个是他的经济顾问内赫德利。哎，他这个经济顾问原来还是个中国人，一会儿我们说啊。这个内赫德利啊，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富翁，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伙人。哎，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两个人呢，因为跟俄罗斯和中共有太多的瓜葛，捷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现在都没有向这两个人出具安全资格认证。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总统的亲信啊，一个经济顾问，一个总统办公室主任，都不能接触国家机密，说这多扯这个事儿。但你想，你天天跟总统朝夕相处，总统对他们言听计从，你说他们什么不知道吗？是不是？哎，那么大家可能要着急了，就是说江峰你倒说说，这个泽曼跟俄罗斯有这么多关系，他跟中共到底是怎么扯在一起的呢？好啊，那我们就先到另外一个场景当中介绍另外一些人啊。2019年3月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呢判了一名香港人3年囚禁。哎，很多香港朋友一听着就知道是谁了啊，原来前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什么罪名呢？在纽约到美国犯了罪呢？贿赂非洲和联合国的政要。那这个事儿何志平不认账啊，就是香港话叫明收啊，明一定收。他说他是国家发展的，为国贡献，他为中国搞好国际关系，搞文化交流啊。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他代表着谁去搞这个交流的啊，到底为谁去行贿的。何志平的什么职务呢？不当局长之后啊，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华能基金会秘书长，嘿，这是个伪慈善机构，他后面真正出钱的是一家民企，叫做中国华信啊。你都纳闷说，你刚才说民企，对，是民企，那怎么还能起个中国开头的名字？工商部门能批吗？所以说这就要有通天本事。这个华信的老板叫什么呢？叫叶简明啊。他这个基金会成立，这个华信基金会的前任主席是谁呢？前特首董建华。哎，他的这个董建华的这个马仔啊，这个广东话叫马仔，就是咱们叫心腹啊，叫陆祥安，是这个基金会的副秘书长。换句话说，你说这几位啊，加上何志平，就是香港响当当的人物，都成了叶简明的马前卒。那你想想叶简明是怎么样个人物啊？他
可不是传说中的说叶剑英的孙子，不是。他的起家很简单，来自于赖昌星的家产。哎，你怎么回事？你要问了。我们知道这个赖昌星啊，是江派人啊，他江派的人，贾庆林当时的书记是他的靠山。赖昌星出事之后呢，跑到加拿大了。哎，他留下的资产成为了后来拍卖的目标，大家收的目标，便宜嘛，是不是？哎，那同时啊，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人物就出现了，就是叶简明，哎，是他的福建老乡啊，趁虚而入。你要问这是叶简明哪来的实力呢？这背后操盘人究竟是谁呀？我给你两个线索。第一，这个2009年啊，福建华信改名为中国华信。那你说带上中国字头了，他就是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了。没有中央批准，一个福建的乡镇企业绝不能冠名中国的啊，国家工商总局是不可能批的，对不对？那么线索二，从赖昌星的家底变成叶简明的家底，这不就是麻雀变山鸡了吗？是吧？还没后来变凤凰了，还没那么大呢，只是收了赖昌星的家产。这要是一般人能收得了吗？你收不了，这是捡了一个多大的便宜。1999年到2003年就是叶简明依赖赖昌星的家底起步的年头，而1999年到2002年的福建省省长是谁？习近平。哎，当年的这个书记呢，哎，贾庆林后来去了北京了，这出事呢没给他弄下去，已经像捡了一条命了啊。那么习近平倒是扎扎实实的在福建继续干了三年。当年福建的干部啊，都是现在习家军的最亲信的牌啊，是他这个盘底。所以看得出来叶简明是靠谁起家的。他的主要资金，后来他这个钱的来源呢，是通过介绍，谁介绍的查不着了，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这国开行最后给他多少钱？据说是超过1000亿，给了他支持啊，空手套白狼嘛。这里说一句啊，就是说这个华信后来不是出事了吗？啊，一会儿跟你们讲怎么出事的啊。华信出事之后呢，国家开发银行被查，当时给华信呢搞钱的，哎，就从开发银行给他弄钱的，主要一个经办人，一个分行，一个分行的行长嘛，不是自杀了啊，是认定自杀。但是现场一看，那个自杀者的胸口上插进去一把匕首，深达6寸。哎呦，你说这要自杀，这个劲儿他能捅进去吗？就这样子都能够按照自杀来结案，你说叶简明是什么来头？叶简明发达呀，他后来是跟着中共一带一路走的。他在欧盟首先突破的就是捷克啊，进军捷克政坛。刚才提到那个总统的经济顾问啊，就是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合伙人嘛，他介绍之下啊，在就跟现在的总统啊泽曼呢就成了哥们儿了。后来叶简明呢就成了泽曼的首席经济顾问，你看他能不能混？还收购了捷克的一家银行，哎，收购了一家出版社，收购了一个足球队，收购了一家啤酒厂，还拥有布拉格中心两栋主要建筑，成了大亨。2015年啊，香港叶刘淑仪，他也是帮习近平是一带一路说要保驾护航嘛，他搞了一个海上丝绸协会啊，叶简明呢当上了这个协会的高级顾问。第一年成立的协会第一年啊，叶刘淑仪就带团展开了布拉格之旅。你想想谁牵头？那肯定是叶简明牵头嘛。为什么要走叶简明这条路去捷克呢？刚才说了嘛，1999到2002，习近平当了他的大老板，福建省省长。哎，这下就拓展了内地、香港、捷克的这个商贸往来了。2016年这一年啊，中共、捷克双方来说，这个年头都是重要。为什么呢？这一年，中共元首也就是习近平本人首次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最有看头的是什么？就是这双方见面呢，就是泽曼跟习近平的见面呢，居然又不是外交部长，也不是主管金融或者是这个经济的副总理陪同，是谁啊？叶简明陪着。你想想，一个中国字头的企业，民营企业，一个企业家相伴着，你说说这里面究竟玩的什么猫腻呢？那后来，哎，叶简明还是出事了，尽管有这么大的一个靠山，还是出事了。 怎么出事的呢？虽在他这个叫暴发户啊，以为有钱呢就可以啊，让他像在中国、在捷克、在香港那样啊，也可以让他在美国的华盛顿大展手脚。可是你想，他这个真是太缺乏底蕴，缺乏沉淀了，对不对？这暴发户的嘴脸一下子露怯了，怎么露怯的呢？当时呢是面对的美国的国家安全官员，哎，他问了一个非常蠢的问题。人家说这个是中国老板有靠山，别国家安全官员本来也是想结识他，是不是？知道你后面是谁，你做了什么样的事啊，很想结识他。但是呢，叶简明问了这个国家安全官员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呀，我想在叙利亚购买油田。”这已经吓了美国人一跳了啊！你在那个俄罗斯的嘴里拔牙呀，抢肉啊！然后你能否说服美军不轰炸他？美国人一听，哇塞，你什么来头啊？你又拿夹着这俄罗斯的菜，还过来让我们美国不去炸他？结果这下当局就起了戒心了，知道这个人我不同凡响啊！偏偏此时，何志平出事了，不是一带一路爱国心切嘛，贿赂这样提着个包过去，贿赂给捉了。哎，叶简明跟俄罗斯的石油交易美国就盯上了，你跟叙利亚你搞这么大，所以就盯上跟俄罗斯玩什么把戏嘛。结果俄罗斯搞这个大笔石油交易，美国盯上了啊，这下你想中美之间也是有一些情报互动的，对不对？这下的中共高层被惊动了，几个政治局头头倒倒在一起开会，我这说说吧，有个叶简明啊，华信啊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是吧？比中石油都牛啊，跟俄罗斯直接买石油了，对吧？你跑到这个中国的最大的国企前面去了，这是谁家的生意啊？也大家问一问了。习近平一扭头，不认识，大家一不认识，完蛋了嘛，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了，比如说这个啊，当时《纽约时报》就爆料。说何志平啊，当时打电话给谁啊？这又一个人物牵出来了，给拜登的弟弟求救，就现在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弟弟求救。他弟弟呢，咱们在前几次节目中也说过了，这次中国的这次中共疫情爆发以后，美国索赔啊，他弟弟是代表民主党的亲民主党的一个大的一个律师集团啊，进行向共产党索赔。哎，这当时呢，他那是什么呢？他要做这个何志平的辩护人。啊，那么拜登啊，见面礼呢，给他一颗大钻石，你说有没有钱啊？因为花这么大钱，请了这么一个有背景的律师啊，拜登的弟弟，能把我救出来吧？哎，这下子把这个中共在美国的政治基本盘也给动了。所以你看看，这狂妄的暴发户叶简明，就这么一下子就跌倒了。哎，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华信出事之后呢，泽曼总统当时还问习近平呢，哇，这出这么大一档的事儿啊，我们这个捷克这旁边这市中心几栋楼都是他的，这捷克的事这怎么办，这么多资产啊，怎么办？后来呢，好办啊，香港中信集团出面，因为中信集团是多家太子党共同拥有的嘛，哎，这个大家清楚啊，邓家、王家、叶家都有啊，出动抢救回来了。因为是多个权贵家族共同拥有啊，把钱拿回来，大家一分，在香港一分，所以呢，这个事儿大家都不说了，相安无事，把钱分完了事儿。叶简明完蛋，哎，完成了他一个流星的命运啊，嗖一闪，还没来得及许愿呢，就完了。但是他打下来的捷克政坛这个基础很扎实，政商结合。啊，泽曼总统2018年连任之后，更是一路追随中共，毕竟叶简明倒了，他的后台位极一尊呢，所以朋友们就知道了哈，为什么一个具备强烈的反共意识的国家捷克反过来那么亲近中共。您说这个捷克情报部门呢，到当时都已经提出了对华为5G的安全警报，作为欧盟是一个比较就是提前量的做这个工作的一个情报部门，所以他这个捷克在民间反共的意识是很强的啊。但是泽曼呢却依然为中共背书啊，把那个情报部门的安全警报搁一边去，非要跟华为合作，因为他也有着跟中共那边通天的联系嘛啊，他可以获得常人不可了解的啊，可以通过这几个助手去完成的利益交割。这以后我跟你就这个事儿一出来，他以后慢慢的事就会被捷克把他挖出来。
啊，这也是中共外交官员为什么在捷克那里他可以超乎寻常的飞扬跋扈的原因啊，两边都有一哥撑着嘛。回过头来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已故的参议院长这个柯佳洛先生啊。柯佳洛是参与了解体东欧阵营的政治领袖啊，天鹅绒革命的参与者，捷克宪政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总统和众议院院长。参议院在他任内2019年是通过了一个叫做131号决议，支持法轮功信仰群体。哎，全世界都知道，在涉及中共的外交事务当中，法轮功是中共绝不可碰触的底线。你碰法轮功他就跟你急啊，什么威胁啊，断交啊，啊撤除贸易啊，什么都来。那柯佳洛不仅碰了法轮功，又要去碰第二个底线是什么？要去给台湾新连任的蔡英文去道贺。那你好嘛，这中共就气懵了都。柯佳洛的妻子维拉 Vera 和他的女儿啊叫做 Vandula， 周一是接受这个电台采访的时候呢，就指控捷克总统府跟中共大使馆一起威胁恐吓压迫取消这个议长的访台计划。维拉表示呢，柯佳洛死前三天啊，记住这个时间，曾经受过中共大使的张建敏的叫做新年参会邀请啊，进行了一次他回来叫做很不愉快的密使会谈，没有多说，那肯定是在里面是威胁了啊，要挟了啊，这个是这些话呗，所以很不愉快嘛。柯佳洛还要求妻子不要吃中共使馆提供的食物。在清点遗物的时候，家人发现就柯佳洛他有一个随身的一个保密箱，那个保密箱呢有两封信，一封捷克总统府泽曼给他的，一封中共使馆的，两封都是威胁恐吓信，甚至直接威胁柯佳洛家人的安危。你这不就土匪吗？一个总统，一个是中共大使馆，你干得出来这种事儿，多么下作。维拉说，他说自己和女儿看过信之后非常恐惧，说这两封信的内容就是害死柯佳洛的原因。他说柯佳洛死前七天这一周内已经是一言不发，而且特别的郁闷。从这个家属的指控来看呢，这也许说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啊，特别郁闷呢。柯佳洛年纪其实也不算大，刚刚70岁出头啊，导致他的病逝。但是他们用的是逼死这个词儿，并没有排除可能的谋杀。不然为什么柯佳洛他讲让他的家人远离中共大使馆的食物呢？是不是他有了什么感觉，或他吃了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更可疑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位参议长走了，刚才说的宪政第三号人物啊，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在这敏感的这种时间段呢，时间点上去世了。泽曼总统和他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啊，就有点像这个王沪宁这样的角色哈、啊，就根本不允许捷克安全部门介入，不允许进行调查，这本身不就是更大的疑点吗？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再展开一点分析啊，这是我刚才说的点到即止了啊，大家你愿意当阴谋论听也可以啊，我给大家说一些，也不是说完全不靠谱啊。那么咱们知道整个东欧地区啊，就是前社会主义阵营啊，包括波兰的华沙，它的首都大城华沙，捷克的布拉格、布达佩斯，还有安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都有着什么呢？都有着中共广泛而深入的间谍网络。特别是这些年啊，随着华为这些大型企业的进驻啊，带来的什么人员呢、资金呢，他起码他上班还方便吧，来个间谍地点也便利。中共与俄罗斯的情报组织在这几座大城的配合历来有之，多数都是什么呢，就是中共提供资金，提供这个 resource 啊，来提供这个情报来源，俄罗斯呢哎，下手，甚至是下杀手。我们看另外一则消息啊，相关的，布拉格的市长因为要拆除室内的原苏联元帅布拉托夫的这个雕像啊，被俄罗斯威胁。捷克情报部门就已经探明了，说俄罗斯特工已经是准备了暗杀毒药进入了捷克，是什么毒药呢？蓖麻毒啊，都已经非常详细了。捷克安全部门已经全方位保护布拉格市长了，正是同一位市长。做了两件事情，让中共更为抓狂。 一个刚才说的布拉格主要景点设立了8964的展板，唤醒捷克人对布拉格之春的回忆，暗示现在的当今的共产主义邪恶依然存在。那不就是你那个带领带的打扮成商人的中共吗？但是呢，你变成商人了，你就不会把坦克开上街头了吗？所以把8964告诉大家真相。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布拉格与台北建立姐妹城市，这两个事儿都是让中共特别生气的。这跟台北建立姐妹城市有什么背景呢？这个总统泽曼呢，是去北京参加习近平阅兵的那个叫做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会嘛。哎，他是唯一的一个欧盟国家元首，你丢不丢人呢？谁都知道中华民国啊，蒋先总统领导的抗日，中共在延安大刀向鬼子头上挥去，延安大刀怎么能打得到华东华北呢？啊，中共勾结日本人呢，是反着的。这个历史在中国大陆给你瞒着，不知道，全世界谁不知道呀？更别说这是国家元首，那你说你去参加这个典礼，不是丢人吗？哎，泽曼反正他就去了啊，去了很高兴，还带回来了中国熊猫，哎，中共给布拉格动物园送熊猫来了，哎，那么布拉格就什么，就跟北京成了姐妹城市了。这个现在新任这个市长叫什么？叫赫吉普。赫吉普是去年，就是2019年新担任的市长。他一上任，他就提出来了，说这个两个北京两个这个姐妹城市，你给我加一个叫一中条约啊，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就你说一个中国也好，台湾是你还是不是你的，那是你中共的原则。你怎么能强加给我一个城市呢？我一个独立的法人的城市身上呢？他认为布拉格应该有尊重人权的自信，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对于中共来说，他们就认为这个参议长柯加诺呀，对台湾一向亲近，所以他就是这个赫吉普市长的政治后盾。我刚才说了，这几个东欧大城都是中俄间谍互动合作最频繁的地点嘛，我们就再看。说柯加诺被认定了是这个布拉格市长，这么多这个反骨的事情做出来，他是政治后盾，所以是不是要什么要除之而后快呀？那么看柯加诺是从中国大使馆赴宴回家3天后死亡的，死亡症状是什么？心脏病突发。蓖麻毒如果注射到人体内的话，几个小时啊，哎，就会死了。那如果是通过食物吃到体内呢，这个症状通常会在数十个小时，近这个72小时，也就是3天发作。这正好是柯加诺从中国大使馆呢出来的时间。而这个蓖麻毒表现症状，中毒症状就是呼吸困难、胸痛，这心脏病的这种症状。哎，那么这特工带进布拉格的呢，就是俄罗斯特工带进布拉格的呢，就是这个蓖麻毒。而蓖麻毒呢，即便是法医你事后去追踪啊，也没有能够啊检验蓖麻毒蛋白的检疫方式。用药物毒物学的这个检验呢，哎，恐怕很难检测出来的。哎，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是很隐蔽的，它自然界存在的一种毒物。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点到即止。啊，捷克议长猝死的这个事情发生在访问台湾之前，加入了多方角力的错综政治因素，本身就可疑。这次家人把证据拿了出来了，不管是不是直接杀害，中共在外交事务上，在对他国内政的横加干涉上，已经招致全世界的反感。人们是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了，这哪里是一个应该让人尊重的正常的政府呢？这哪里是一个应该遵守这起码的国际规则和做人的礼仪的官员呢？对了，顺便说一下，柯加诺议长猝死的那一天呢，2020年的1月20号，同一天，捷克总统的好朋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指示，面对疫情，要加强舆论引导，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确保人民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柯加诺夫人呢，告诉大家说柯加诺走了，但是他告诉大家他坚持访问台湾。他留下的话是这样的，在共产党专政的年代都没有人能挡得了我柯加诺， 现在捷克是民主时代，哪有道理对这种压力唯唯诺诺。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